大家打开讲义第25面，我们看到庚二的不中用教。那么这个部呢，指的是专门指一部经典，叫做部啊。那么在同一部经典当中，佛陀可能会用不同的教义来诠释啊，那么这个叫做部中用教啊。就是说部指的是这部经的原则性的一个主要的思想，但是佛陀在诠释这个思想的时候，佛陀有时候直接用顿的讲，有些时候佛陀是先讲全法再转到实法啊。就是说在开显一部经典的时候啊，佛陀的教义他的教相是有差别的啊。我们把它念一遍啊。
顿教部只用原别二种化法，渐教部具用四种化法，显露不定，即片四时亦还用四种化法，秘密不定，亦片四时亦还用四种化法。
顿教部这个就指华严史了啊。我们是把佛陀的经典分成顿教部、渐教部还有摄渐归顿啊，这三种的分判。所以顿教部呢，就是直说道法，佛陀没有太多的善巧方便，因为佛陀认为说，你今天受持华严经，就表示你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你烦恼轻薄，虽然你还没有离开生死业缘，但是你对生死业缘的攀缘心相对比一般人淡薄了。第一个，第二个，你善根深厚，你讲到一念心性的时候，你马上就能够直下承担啊。人家说你是个乞丐，是大富长者的儿子，你马上就承认了，是的，我就是大富长者的儿子，你就能够从一种大富长者的儿子的角度来面对你的因缘，从本体生命的角度，站在一种超越生命的角度来面对生命，站到佛性的角度来面对生死业缘啊。所以这个顿教部呢，它摄受的是两种人：烦恼轻薄大乘，善根深厚啊。所以佛陀呢，就只有用两种教法，别教跟原教。佛陀没有讲阿含根，就没有藏通两教，因为藏通两教的空法都是在调伏烦恼的。所以他佛陀到了华严会上啊，佛陀直接开显自性的功德啊，这是第一个。那么渐教部就复杂了，最复杂的就是渐教部了，藏通别人四教都有啊。佛陀有时候站在凡夫的角度来探讨生命，说你的生命呢、啊，就是一个生灭的因缘啊，那么你就是充满的感觉跟妄想。那么有时候佛陀呢，又讲说你的生命啊是非常可贵的，因为你有一个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一念心性，你的家是美好的啊。所以佛陀在讲渐教部的时候，口气就多元化了，有时候是呵责你，有时候是鼓励你，因为藏通别人四教都有啊。那么显露不定，显露不定的重点，当然重点在不定了 啊，就是说不定教啊。佛陀有时候对这个人讲顿，对那个人讲渐啊，就是私下这个公开的传授啊，叫显露不定。秘密不定呢，它的重点在秘密，佛陀是私下的啊。同一部经典，佛陀让某些人听到这个东西，像某些人听到顿，有些人听到渐啊。那么我们从这个部中用教，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其实佛陀说法是很善巧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学经典的人一定要注意啊，要彼此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因为真的是众生随类各得解啊。你比方说西藏的上师，他曾经举一个例子说啊，他说呢，有一天啊，无着菩萨来了，遇到了龙树菩萨，两个人就互相指责了。无着菩萨说啊，你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论啊偏空啊，那么你个观念就你一天到晚讲缘起性空啊，你也没讲，很少金刚经很少讲到性空缘起， 般若心经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在否定。那么龙树菩萨说呢，你这个唯识的学者啊，着有啊安立的一他起信。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人就争起来了，但是最后释迦牟尼佛来了，我都说你们两个都说的都东对。因为唯识学讲一他起信，他也没有说一他起是有自信嘛。什么叫一他起自信？就是依托众缘和合所现的体系，叫做一他起信。既然是一他起自信，当然就是依托众缘，当然它就变化，因缘变化，它的相貌就变化嘛。它也没有说它有一个常住不变的体系嘛。那么中观讲缘起性空，它也没有否定性空缘起嘛，它只是偏重在空性这一块，啊，唯识学偏重在有这一块。那建立阿赖也是嘛，刹那刹那受熏，啊，不是一心，不是一变，啊，你栽培什么善根，你来生这个善根的功能就增长，啊。你造了什么恶法，你这个恶的习性就增长，就依他起性嘛，受熏嘛。但是他所谓的依他起性，他是可以改变的嘛。你可以说无分别智，破除你的迷缘，断相续心，你的恶法的功能就消失了嘛，就沉淀了嘛。啊，所以说佛陀说法是一种善巧的。啊，重点是众生随类各得解。也就是说呢，佛法的意思就是说方便有多门，归言无二路，结果是一样。成佛之道啊，只有结果是一样的，没有两个人过程是完全一样，没有两个人。为什么呢？大圣起信论说得好，他说我们从一念不觉啊，一念妄动，然后就变成众生了嘛。啊，法身流转六道位置众生嘛，那么一念妄动，每一个人动的情况不同啊，你往东边动，他往西边动，就是说你一开始离家出走的道路就不一样。说你们两个都离家出走了，有些人往东边去，有些人往西边去吧。那当然在回家的道路，旧路还家肯定不一样呢。你有你的生命经验，他有他的生命经验。我们在六道里面打滚，每个人累积的妄想是各式各样不同的。啊，你的国王的时间做得多，他呢卑贱的民众做得多，你这个国王的人做多，你这个我执就会比较高慢，高慢心要放多一点。啊，这个贫贱的人呢，啊，就容易产生嗔恨心、对立心，啊，讨厌有钱人，啊，这个嗔心就比较重，所以你这个需要多修慈悲观。本来就是佛陀开药，就是应机说法嘛，互相尊重嘛。所以诸位，回家的路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因为你离家出走的时候的过程也不一样，但是最后结果一样。结果一样也是指本门了，啊，就是佛陀所证的法身报身一样了。但是佛陀从本垂机跟众生结的缘所现的应化身，那就不一样了。那一时的度化的因缘，那就是你跟你因地发过什么愿，你跟哪些众生结缘，那就不一样了。基本又不一样了。但是色基归本，十方诸佛的法报二身就没有差别了，因为家只有一个。所以我们要掌握方便有多门，归缘无二路啊，就过程不一样，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啊。好，我们看根山的顿见相融，啊，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顿教相，局为在缘，通则前之三教，意字各有顿意，如善来得阿罗汉等。见教相，局在藏通别三。通则原教亦有建议，如观行、相似、分正、就近等。
那么前面是把顿跟见啊，先把它分开来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说明顿见啊，它是互相融通的啊。往往是顿中有见，见中有顿，它互相含摄啊。我们来看 这个我主的说明，说什么是顿教下来的顿教的教义啊，狭义来说它只局限在言教，就是直接开显佛性，不谈我们这种生灭的因缘的烦恼，也不谈生死因果的这种一时的因缘，咱们就先不谈了，水泡不谈了，先直接谈大海，那么这个就言教了。但是从广义来说呢，从融通义来说呢，其实前面的阿含方等波罗藏通别三教啊，这个见教法也有顿义。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善来比丘得阿罗汉等等，佛陀出世以后啊，前面的十二年啊，并没有自立广教的戒法，所以这些比丘怎么来呢？绝大部分都是善来比丘，就是佛陀看到的五比丘的时候，佛陀只讲了四个字，善来比丘讲四个字，这个人马上虚法自落，袈裟披身，得到戒体了，他不要去受比丘戒了，这就直接弃入嘛，那么这个地方呢，重点是他有两个，第一个佛陀的威德的摄受，第二个他过去的善根的愿力强，他那个出离心强啊，内因外缘的结合啊，所以虽然是藏教法是一个见教的教相，但是也有顿超的意思，就是从它的结果来说也有顿超之意。那么反过来呢，见教相从狭义的角度只有藏通别三，但是通呢言教也有建议，比方说佛陀告诉我们要开显我们众生本具的佛性，但是佛性也有很多种差别啊，比方说明智慧的佛性，说什么叫佛性？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质具足，这两句话里面就有佛性的概念在里面，如果你明白道理的话。所以我们刚开始对佛性的概念是建立在语言文字的认知，就是说把心带回家，家在哪里？家呢就是从语言文字，就是说你一天到晚打妄想啊，攀缘外境啊，跟着业力牵着动，业力牵动的感受，感受牵定妄想，所以你就完全在，所以你今生啊完全活在过去，你过去跟谁结什么业缘，你今生就这样相续下去，你很难摆脱过去啊。那么到了把心带回家的时候，你告诉你自己，这些都不是你本来的，开始否定它，放下它。所以在刚开始我们对佛性的认知啊，把心带回家，这个家的东西啊，一开始是个概念，透过语言文字的认知，在一个攀缘性中啊安立一个家，叫文字即名字即佛，然后观恨去观照，哦，那个家就更明显了，然后相似，最后证入，最后究竟。但是这个真主的概念，诸位在相似跟分证中间啊，你要画一条线，相似即佛跟分证画一条线，我们解释一下。真主的概念如果出现在法华经，多分来说啊，都是偏重在因地的佛性的栽培，因为法华经呢是摄见归顿，是把这些前面的藏通别三教的人啊，把他拉到了一个同一个佛性啊，所以他偏重在因地这一块啊。但是如果真主的概念如果在华严经出现，那就不是这样子的。多分来说啊，这个佛性啊是具足万德庄严的佛性，所以天台宗把佛性分成真主分成两块啊，说法身分成两块，凡夫的法身叫什么呢？叫素法身啊，吃素的素，就说这是一个清净本来的佛性，啥也没有啊。佛陀的法身呢、啊、叫无极妙法身，他那个清净心里面呢、啊、摄持了无量的波罗蜜功德庄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家呢就是一个空壳子，哈哈，但是也好过没有家了，至少遮风挡雨啊。佛陀那个家、啊、那是富丽堂皇，里面很多的装修珍宝家具等等，但是这两个家是同一个家， 所以佛性的概念有因地的佛性，叫做速法身。那么主要是到我们安住用的，但是等到分证以后的佛性的概念呢、那就是妙法身了、那就不是只安住而已啊，它能够受用的，能够自受用，还可以他受用，如来现起他受用，啊，十地菩萨所必记，啊，所以这个地方从相似的分证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哈。这个顿渐相融啊，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哈。我们举方等式好了，从净土宗来，净土宗啊，在顿渐的操作啊是最明显的啊，顿中有渐，渐中有顿。净土宗经常会讲一句话，说一个人念佛啊是什么概念？叫做集众生心投大觉海，这个过顿了吧？你一个打妄想的心接触佛号的时候啊，由于弥陀本愿的摄受，还有你过去的善根力，你呢进入弥陀的功德海，直接受用弥陀的功德，这个过顿了吧？直接契入，没有任何过程啊，没有说要你要持戒啦、调伏烦恼啦、干什么啦，是吧？集众生心投大觉海，直接从凡夫直接跳到佛果。但是这个地方也有建议啊，比方说我们看弥陀本愿43页啊，说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宗之后身尊贵家，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成就你意念佛陀的名号，跟佛号接触的时候成尊贵家。还有另外一个愿，第36页，十方世界不可思议诸佛不可思议诸佛世尊啊，诸佛世界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常修烦恨乃至成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那么这36页跟43页都同时讲到闻我名字能够成就尊贵家啊，成就常修烦恨。但是你看古德的解释啊，他有两种解释，从见教义，就是说这个佛号进入到你的心中啊，你会成就一种成就尊贵家、成就烦恨的一个因种，不是说你来生马上表现，因为你的善根力太薄弱了，虽然有佛力的激发，但是你内因力太薄弱了，这是第一种成就因种。第二种，你准备好了，你善根的愿力很强，这个佛号进去，你来生马上现出来，不用经过多生多劫的继续的栽培，就马上生尊贵家，马上能够放弃无欲，常修烦恨。啊，所以同样一句佛号进入大家的心中，有顿力跟见力，这不是阿弥陀佛不公平啊，就是每一个人准备不一样，就是说弥陀本愿对每一个人是相同的摄受，相同对你的善根是相同的刺激，但是你的善根太弱的时候，它变成一个成就因种。哎，为什么有些人念佛往生了，有些人念佛没往生呢？阿弥陀佛是平等的，啊，《法华经》讲一个比喻说啊，说佛陀对众生的摄受，法门对众生的摄受啊，就像雨水。它普遍的滋润所有大地的草木，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小草，虽然佛陀下很多的雨水，但是你只能够吸你自己胸量里面的小水，就是你这个草吸的水不多。那么作为一棵大树，它就能够在这次下雨当中吸饱很多的水。佛陀问这些生物人说，你可以说雨水不公平吗？哦，雨水给这个树的水多，给这个草的水少。舍利弗说佛也是准，这个不能怪雨水，作为雨水是普润大地，法性量等虚空，但是众生发心自小，就是说你善根太薄弱了，极陀弥陀本愿要激发你，它也有限了，你的准备不够啊，所以这个时候变成顿中之见，就是说 弥陀本身的设计，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的设计，它本来有能力让你超越的。就是说这个系统它记住了无量光无量寿，但是这个系统进入到你的心中的时候，你的心量太小，善根太弱，它很多功德表现不出来，它只能够成就一个因种。但这个种子当然不会失掉了，但是什么时候出现就没人知道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佛陀在讲这个法门的时候，明明这个法是个顿法，是个顿操的，哎，怎么这个人操作以后也没什么好，没什么好处，就是顿中有见了，这个人可能有一段这个顿的功德要出现了，可能要有一段漫长的时间了。但是有些人他明明是超越的是一个见法，他明明是超越是阿含经，结果他看到佛陀以后，善来比丘他证得阿罗汉果，四个字就证阿罗汉果了，不需要什么持戒修禅定，小法激发大功德，大法成就小功德，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就看你的准备了。啊，同样一个大雨，本来是下一场大雨，但是你吸收的水少，有些时候佛陀下的是小雨，但是这个树也得到很饱足的水，那这个就不是法门的问题了，就个人个人的善根，这叫顿见相融，就顿教相里面有见的相貌出现，见教相里面也有人从见教里面得到顿的功德啊，这是顿见相融。好，我们再看秘密。
秘密教互不相知，故无可传。秘密咒曰四悉檀，故有可传。
秘密教因为它没公开了，就是说佛陀呢私底下在讲经的时候，私底下为某些人讲一些教法啊。当然佛陀灭度以后，如果结集的时候他没来参加，那么这个秘密教就失传了，因为只有少数人知道，佛陀特定为一些特殊根基的人讲些特殊的法，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好传了，因为佛陀灭度以后，那么这些人如果没有来参加结集，这个法就传不下去了，因为这个法没有公开啊。那么秘密咒曰四悉檀，故有可传。这个咒语啊有四种功德，从欢喜的角度，有些人得到是欢喜意啊，你如果对咒语的认知说，哦，这个咒语都是佛菩萨的圣号，都是鬼王的名字，所以这些众生一听到鬼王的名字啊，心生进步啊，就自然离开了，欢喜意啊，这是第一种解释啊。咒语呢能够消除灾障的第一个，第二个呢生善，那么这个咒语是种植诸佛菩萨的功德，所以从不思议欣喜的角度，你不断的持咒，哎，你的善根会增长啊，你的信境念定会有一种不思议欣喜啊的增长力啊，这个叫生善意，破恶意，这咒语能够消除罪障啊，他不断的持咒会把你业障给消了，这个是得到破恶意入离，这最好了，你持咒啊能够契入佛陀的真如法性，直接开启智慧啊，这最好的啊。所以这个咒语有四悉檀啊，一句咒语啊满足众生四种不同的需求啊。我们看不定，
不定教不定义，并入前四时中，故无别不可止。
那么不定当然跟不定义啊，在前面的啊华严阿含方等波罗都有哈，没有特殊的这个某一部经典啊。我想我们从这个五十啊的判教啊，我们会认为哦，佛陀是华严阿含方等波罗法华涅槃，有的是顿，有的是见，有的是色见归顿啊。但是你看到，你如果把五十啊再跟化一四教放在一起啊，那就很复杂了。佛陀在华严时顿教里面又会施舍秘密不定啊，在阿含时明明讲见教也会施舍顿见秘密不定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五十啊就有隆冬的意思了，从这个化一四教里面。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说，法门没有高低了。什么是妙法？契机是妙法，治病是良药。你准备到什么程度，你所读的经典就是你自己认知的经典。所以《金刚经》《摩甲邪金刚经》，你道一句，你讲出来是你心中的《金刚经》；《摩耶邪金刚经》，他道一句，他的体会不同，他的体会是他自己心中认知的《金刚经》。啊，就是各自得意了。当然，《法华经》例外。哈，《法华经》没有可能说你讲的《法华经》跟他的《法华经》不一样，不可能。啊，所以只有《法华经》，他没有秘密不定。啊，那是公开的决定的啊。所以你把这个顿见秘密不定放到前面的五十八教的五十的时候啊，那佛陀说法就很多变化了。顿中有见，见中有顿，为某些人讲顿，为某些人讲见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把这个四十的概念把它放到前面的五十啊，让这个五十啊更加的圆满，从一种别五十而变成通五十。同样一部经典，往往读下来，每一个人不同理解了，不同理解了，啊。好，我们看其二的明观法啊。前面是讲这个化一的四教，这个地方讲化一四教所产生的观照的法门啊。这个地方有两段，初总说二别事啊。我们看第一个总说啊。
曰化一教，复立三观，为顿观。见观不定观，盖秘密教既不可传，故不可约之立观。设欲立观，亦只是顿见不定三法皆秘密耳。
那么化一四教呢，它只有三种观法，因为秘密教不可传，所以秘密教不能修观。因为秘密教它本身不强调义理，比方持咒它没办法修观了，他只能够虔诚恭敬的听声音，它是一种不思议的欣喜啊。凡是要修观，要先明白道理，可以依教起观嘛，啊。那么这同这个道理的案例呢，有三种观法：顿观，啊，直接超越我们的个体生命的五蕴，五蕴身心直通真如佛性。我们先不谈水泡，直接谈大海，啊，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见观呢，就是回归到我们今生的业缘，务实的面对生死业缘啊，讲到啊怎么样调伏爱取啊，不净苦无常无我，怎么调伏现行烦恼啊。不定观就是可以顿也可以见啊，这个顿见可以交互的应用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说明的观照有三种啊。所以天台智者大师啊，他们在安观的时候，他是三种观法：第一个圆顿止观，第二个次第止观，第三个不定止观。啊，圆顿止观就是顿观。你如果这个时候觉得人生啊怎么处理都不是办法，那么佛陀会建议你，你先不要处理，不处理是最好的处理，就放下。啊，那么但是你要太执理费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何其自信，本是清净，那八十八也不用拜了啊！我都建议你要修见观啊，生死业力可怕啊！所以他这个操作的时候啊，顿见他是教会一用，其实不定止观也就是顿见的教会一用啊。不过按照《法华经》的规划，诸位，他修观的时候啊，他是先有顿观，再有见观。就是说你现在的心受到刺激了，你堕入了颠倒想，你妄想跑不出来，就这关过不去了，有人刺激你，或者你受到某件事情的伤害了，那么这个妄想在你的心中挥之不去了，你怎么办？所有的修行都是告诉你走出妄想，但是你走不出来。按照《法华经》的思想的规划，先入顿观，先放下它。《法华经》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站在超越生命的角度来面对生命，站在本来没有烦恼的角度来调伏烦恼，站在本来没有业障的角度好好的忏悔业障，站在本来没有生死的角度努力的了生死。所以他是怎么样，他是先把心带回家，就是说先理想化的把心带回家，然后再务实的面对你的烦恼，该修无常观、 无我观去对峙。所以他在整个法华经的规划是先放下他，面对他，然后再处理他。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你如果说你不先修动观，直接跟妄想拼了，你可能会很惨，你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你念佛的力量，你一天念两个小时，你打22个小时的妄想，白天也打，睡觉也打啊，你用两个小时的佛号要跟22小时的妄想跟他拼，而且还不是今生，你每一年都是，每一生都是这样子。所以你这个小孩子跟大人打架，要是以这个真妄教光的角度啊，所以你不跳脱妄想，你直接在妄想里面跟他打架，你惨了，你一定是心随妄转，向妄想投降了，该怎么着怎么着吧。你这个时候只好投降，你的正念就被妄想吃掉了。注意，先超越妄想，然后再面对妄想。因为当你超越妄想的时候，你就是达妄本空，知真本有，你把它的根给拔了，就是先我先否定你，然后我再来面对你。我本来就没有妄想，你这个是后来的，你是生灭的因缘相。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有自信了。你一个人有自信的时候，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的时候啊，你的底气足啊，你这个用这个力道啊，法门一操作的时候啊，心力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你面对妄想就有力道。所以在整个顿见不定的时候啊，先顿观，然后再入见观，一般是这样子的啊。好，这是个总说，我们再看他的别史，看根二的别史。
今此三观名与教同，直乃大义。何以言之？顿教指华严经，义则兼别。顿观为曰圆人，初心遍观诸法实相，如摩诃止观所明是也。
那么今此三观，圆顿止观、次第止观、不定止观呢，虽然名称跟教相同啊，顿法、见法跟不定法，但是意思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顿教的教法只有指华严经，义理虽然通别教，但是顿观呢只有言教之人啊，只有法华涅槃这种啊，经过法华涅槃这种华严经的思想的人，那么初心遍观诸法实相，如摩诃止观所明是也。初心就是他还是个生死凡夫，他内心当中充满了烦恼业障暴障，充满了妄想，但是他这个人虽然烦恼处中，但是他面对妄想烦恼的法门之直观诸法实相。举一个例子，你看禅宗的传承都是这样子的，二祖参访初祖啊，说是慧可断臂求法。达摩祖师本来在少林寺打坐，结果被这个慧可的这下雪下那么大，他断臂求法被他感动了，就出来。他说：“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啊？”他说呢：“弟子心不凡，请和尚安心。”那么达摩祖师是讲一句话：“密心来，无影如安。”后来慧可大师说：“密心了不可得。”后来达摩祖师说：“无影如安心静。”慧可大师堕入了妄想当中，被妄想牵动， 这个达摩祖师是讲一句话，将心来，就是这个心到底在哪里，你把它找出来。结果密心了不可得，这个人一听到密心了不可得啊，就从妄想里面回归到真如本性，从个体生命回到整体生命了。我们经常会有弟子心不安的这个情况啊，当然处理方法有很多种了、比方说思维业果，这件事你过不去了，你想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这是我欠他的呗，哎，你也过去了是吧，认命嘛，对不对，认命也可以让你心安嘛，难道不是吗，对不对，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回归到业，我欠你的，行吧，啊，这是第一个概念啊，弟子心不安，哎，请这个佛法安心，第一个就是深信业果，这件事情会在我身边出现，一定有道理的，我就当认命想，第一个，第二个无常，反正它总会过去，我就跟你耗，啊，我就如如不动，妄想最怕你跟他耗下去，因为他经不起你不动。妄想最喜欢你跟他互动，你越互动他越来劲，你知道吗，因为你越攀缘他，因为他本来就希望的，你越把他当真，他就越相信不那么一回事。所以那个经上说，妄想啊，是你给他力量的，诸位，你不要老是说我这个妄想打得很重，其实你要不执着他，你不支持他，他什么都不是啊，他什么都不是啊。所以你要无常无我，说哎，兄弟，你身边的，我就转念念佛，我看你能够耗多久，他一下子就消失掉了。啊，所以安心法有很多种，当然你最好的就是直接契入心性，密心了不可得，本来就没有妄想，但是有些人这样子就够了，他就可以过去了，密心了不可得，他这个妄想就过去了。啊，但是有些人他就必须怎么样呢，啊，思维业果，因为我欠你的，所以我就认命吧。啊，所以我们看顿观以后，我们再看见观。啊，看见教。
见教指阿含方等般若一间四教复未开显，见观亦为约缘人，解虽已缘，行须次第，如世禅波罗蜜法门所明是也。
见教在解门的学习上啊，教指的是解门的学习，那当然阿含方等般若这个通为藏传别人四教哈。那么当然这个观，那只有言教人了，虽然解虽已言啊，行先次第，虽然他明白一念心性本来清净了，但是面对妄想呢，他还是要有四禅波罗蜜，这叫次第止观。四禅波罗蜜呢又叫天台小止观，他要很多的次第，他不能够说啊，直观真如本来清净不可以，他要有啊二十五种方便，你要持戒清净啊，习诸言物，你太多事情也不可以，要闲居静处，太吵的地方也不可以，要衣食具足，你不能工作啊，你要有人供养你衣食啊。第五个尽善之事啊，啊，记五言，喝五欲，弃五盖，要调五事啊，啊，最初的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这二十五个方便都有了，才能够修观。所以这个四禅波罗蜜叫做见教止观，就是它的根基必须要有一些过程，他必须要把身心世界调好了，没有人刺激他了，他才能够观诸法实相啊，这个叫见观啊。看不定，
不定教指前四时一间四教仍未会合，不定观亦为约缘人，皆以先缘随于合行，或超或次，皆得误入，如六妙门所明是也。
那么不定呢，指前面的华严阿含方等般若，那么也通藏通别人四教啊。那么这不定观呢，指约意也，意为约缘人，虽然解悟上明白了佛性，但是呢他修任何的行法的时候呢，有时候是超越的顿超，有时候是次第的啊。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六妙门，六妙门是标准的不定止观啊，它有六个次第啊，属水止观环境啊，他这个前面的属水止啊， 先把心安定下来。你可以用呼吸，也可以用佛号啊。那么安定下来以后，开始起观了。这个观就决定它是顿或渐了。如果你在观的时候思维业果，思维无常，站在一种生灭因缘来调伏你现前的水泡，那就对治止观了，那就是入了次第止观。如果你这个观是直观真如本性，本来清净，本来自足，而发起清净心菩提愿啊，这个就是顿教止观啊。所以禅定没有什么顿渐了，就是决定在观。那么属随止观还，这个还就重复，因为你起观的时候要带到明眼嘛。我们所有的观照都不是直接切入，要有一个文字相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心就会扰动了，所以就还，这个时候把观放下，再回悟到止无分别处啊，不断的重复，最后静内心开始明静，一念不生，最后的结果是要静啊。所以这个六妙门呢，它这个观呢，可能是次第止观，也可能圆顿止观啊，这个就是不决定啊。所以这个佛陀的这整个观照啊，天台传把它分成三种啊，圆顿止观、次第止观跟不定止观啊。我们看最后的问答了解。
问：但说圆顿止观即足，何意复说见即不定？答：根性个别，若但说顿，收机不尽。
从教法的圆满，当然你直接回家了，你做一个乞丐，你直接回家就好嘛。啊，所以圆顿止观是最圆满的。那么为什么这么圆满还要讲不定跟见教呢？因为众生根性个别，只讲圆满的收机不尽。有些人善根很强，但他烦恼也很重，所以他必须有一些调伏烦恼的过程啊，他不能直接开显信心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说明了调伏烦恼跟开显心性这两码事。开显心性可以帮助调伏烦恼，但调伏烦恼也有帮助开显心性。但是有些人他这个调伏烦恼的过程是不能没有的，虽然他的根性很利，直接误入心性，但是离可顿悟是要渐修。所以这个见教观也是有需要。好，我们看最后的问答。
问：既称见即不定，何故违约缘人？答：缘人受法无法不缘，又未开缘解，不应折论修正，纵令修正，未免日节相悖。
那么既然是讲见观跟不定观，为什么只见言教人呢一定要开言顿解呢？因为缘人受法无法不缘啊，一个明白言教道理的人，他就算是从基层的思维业果、思维无常，他也是一个圆顿止观，他也是走，他的成就也是大白莲车一佛乘，啊。又则，一个人不明白佛性的人，他呢，不可以责论修正，纵令修正，未免日节相变。这句话我一到时讲话就很重了。就是说你这个人不明白你的家在哪里啊，你就在生命业里面对峙啊，那你这样子呢，日子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谈修正了、啊、就算你勉强修正呢，也是日节相悖啊。这个地方是这样讲啊，佛教的因缘观呢、啊、是通于世间法，也通于出世间法，所以因缘果报啊，在佛教里面的因地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的因是一个葡萄的种子，你不可能种出苹果了，不可能。你就是怎么去浇水，怎么去灌溉，你用别的滋养的东西去灌溉它，它顶多是一个比较饱满的葡萄，不可能变成苹果，因为因果不相符吧。成佛之道，你不能老是活在妄想。就像《楞严经》上说的，你今天用 站在妄想的角度来发心，它的本质就是虚妄，就是生灭的因缘。你的因地是生灭，你怎么可能创造一个不生灭的法身的果出来？说哦，你因地是生灭的，结果变得不生灭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不生灭的信心安住，就是它本来就没有妄想，当做你的第一因，当做你的因地发心。然后你这个因地慢慢的从明智慧的清净到观恨到相似到分证，最后果然是本来没有妄想。所以你的因地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因地啊，你最好一开始就走对。按照佛法的角度，你用妄想所发的任何心都不承认，因为它本身是虚妄的，因为你变来变去。有些人是用感情在修行的，用感情的，他要是遇到痛苦，他就在家佛堂里面拜佛，拜得痛哭流涕的啊。他快乐起来的时候啊，他就不进佛堂了。那你这个完全活在生灭心嘛？佛法要有点宗教情操，但是你不能用纯凭感觉啊。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啊，时间到了就做功夫，你不能够心随妄转，就站在不生灭的角度来修行。虽然我们要务实面对生灭，但是你的立足点要站在不生灭。你看有些人他修行的时候也像一个真像一个样子，他念佛一念起来就痛哭流涕的，但是他从佛堂出去的时候该攀岩该干嘛干嘛去，他完全跟着感觉走。这种呢，按维大师的标准呢，不得则论修正的，这个人还没有在修行呢，跟三宝结缘而已。因为他不永远没办法摆脱妄想，他以前用妄想来攀岩世间法，现在用妄想来攀岩佛法，攀岩的本质没有变。所以诸位，你的对峙用什么法门都没有意见，但是你的立足点很重要，安住，你要安住在，你要先把妄想都拨开来，业力也拨开来，生老病死拨开来，把水泡都拨开来，找到不生不灭的心性，从那个地方住下去，然后再回到你的现前的个体生命，务实的面对你现前的生命，站在本体生命的角度来面对个体生命，这样子你才有资格谈修正。你这个人叫上路了。我现在还没回家，至少我找到高速公路的进那个出口，那个上去的。有些人连高速公路怎么上去都不知道啊，还在都市原地打转。那么他这整个修行就是在吃止痛药，他今天遇到痛苦他就努力修行，快乐他就不修行了，他永远活在生命因缘法当中，他不可能进步的，他的修行不能累积啊，他的所有生生世世的累积他不能产生一种累积的效果，加成效果不可以，因为他的因地安住在生灭法，他用感情来修学，完全带感情在修学的，感性的修学，这个是为什么修行一定要言教开言论解，因为你的心安住下来了，虽然你还有很多如梦如幻的烦恼要对峙，但是你已经有个家了，有个家呢，你所赚的珍宝就可以往家里面累积了，这个时候才有资格叫做修行上路了。所以说啊，未开言解不得责论修正，纵令修正未免日节相悖，啊，是这样子。好，我们讲到这啊。好，今天我们把这个顿见，啊，顿观、见观、不定观啊，就很详细的说明。那么到这个地方。 把五十跟化仪式教都讲完了，这个是整个天台教观的前方便。我们下一堂课进入正中分了，正式的修行的操作在藏通别人视角的方法视角，但是你前面的基础要建立好。什么是全时，什么是顿渐，啊，我们下一堂课呢会有一个研讨课，会把前面的五十跟顿啊这个跟化仪视角做一个总结啊。好，今天有没有问题？今天的课，好，请坐。
不慈悲，师父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义二十五页那个悟中用教这边，我有这个部分有点不是很了解，就是讲义上面写建教部具用四种化法，可是如果我们看那个二十三页，它建教部的定义是阿含方等波蕊，是。见初、见中、见后，指这三种经典。那为什么他后面是写具用四种化法？
建教部啊，他偶尔也会提一两句的佛性的思想，当然不明显。顿教部他是主修佛性，清清净的佛性，从真主的角度，从一种超越生命的角度，回归到我们的生命的本体来看现前的生命，对不对？顿教部，对不对？但建教部讲的都是我们现在的五蕴啊，感受啦、啊，感受怎么启发妄想，妄想怎么去攀缘感受啦、啊，然后就开始造业啦、啊，就得果报了，是吧？讲祸业果，对不对？它的主轴是建教，是藏通别，但是呢，这当中啊，偶尔也有言教的思想在里面，不明显，但是还是有。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讲。顿教部啊，是强调万法一心，万恨一心，就是所有的万恨，它是会往明确的往心性的功德去会，就是说，你所做的一切是干什么？从顿教的角度，不求人天福报，不求二圣涅槃，我是要求我的心性，因为这样子，我的心性的菩提心、清净心增上，哎。我因为拜八十八佛，所以我内心的自信的功德开显更进一步了，我内心更清净了，更理想了。清净不是说没有妄想了，他对妄想的攀缘的势力薄弱了，菩提心成佛的愿力更强了。这个就是他是偏重在万恨，在一心这一块加强一心。但是建教部他是一心万恨，他偏重在万恨的对峙，但是他不表示他就失去了一心，也不是这样。他偶尔也谈到哦，一念心性称性即修，偶尔，但是不多。啊，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善法有两种情况，一般人重视生命因缘相的人，你这个善法是得到快乐的果报了，在因果里面得到酬偿，但是你要回归心性的人，你的因果快乐还是有，你还是有，你有两种收获，第一个。因果会报答你，第二个佛性也会报答你，你有两种报答，你会因为造这件事情你的心理素质又提升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顿教的观法，你整天都活在身，就是活，你就是身为一个乞丐，你从来没想过要回家，你一辈子就回不了家了，因为你没有这种关照嘛。所以我们同样一件善法，比方说布施持戒，有些人会得到两种果报，有些人只得到一种果报，得到一种快乐的果报就没有了。有些人他在顿观跟建高两个操作的时候，他得到快乐的果报，他也得到心性的增长啊，所以这个地方有所不同。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最后面提到这个三观，顿观、建观、不定观，这三观都是约缘人，三观都是约缘人。然后最后这个我一大师的解释也是讲到说，如果未开缘解的话，就不论修正。那是不是说这个观法其实它的标准很高啊？它就是 色受圆顿根器的成熟的人。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偶一大师的回答来说的话，那就是说其他的有些经典，譬如说先以力勾牵，就是劝修人天法，
所以他认为你没有在修行，
没有在修。那甚至阿罗汉果小圣的这种，他不是不论修正，就是说因为他们的思想还不到圆顿根器的，那这标准是不是非常高？
以天台宗是这样没有错了，
是
天台宗认为你没有开圆顿节啊，你没有资格修行啊，因为你都在生灭因缘下嘛。所以他在就是说呢，你没有开圆顿节，你的心没有安住啊，问题正在这里，没有安住，没有真正找到一个立安住点啊，就是你这个人没有家，你作为一个流浪汉，你那有什么资产可言呢？你就一天过一天嘛，你的目的就是让你来生快乐一点嘛，但是快乐以后你又失掉了嘛，失掉以后你又起惭愧心，又开始去积极善业，又让你快乐嘛，所以你的生命就永远在这个快乐跟痛苦中产生一种生灭波动的轮回嘛。所以你这个人没办法定义你是好人坏人，就是说你说你是修行人，你来生可能会造五逆十恶，说你是坏人，你今生又像是一个佛教徒的样子，所以他没办法，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在修，他讲不出来，因为你有任何可能性嘛，因为你现在用感情性的修学，就是你这个人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不确定。但是你在佛性安住了，你就不是这样子了，他的心这样决定下来的，他站在不生灭的角度来面对生灭法，那就不一样了，这个人已经有家了，这个不一样了。所以按照天台的规划，就是把找到家是很重要，就是说虽然你心中有很多的妄想，但是你是不是不要急着对治妄想，你是不是试着把妄想拨开来，它的背后是什么，这个就是很重要了。到底你还没有打妄想之前，你是怎么回事，这很关键。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在天台宗也好，大乘的思想也好，这是一个很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如果不在这个地方用心，如果说哎，我大乘经典都不看，我只读一些啊中阶的经典啊，比方说什么经什么经什么经都是对峙的，那你就不妙了，不妙了，因为你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就没有找到你的根本的安住处啊，那你的修行的进步就很慢了，因为你没有站在不生灭性，表露你是整个堕入妄想，站在妄想的角度去跟妄想拼搏，那说明什么事呢？说明你想要用你短短几十年的光阴去处理你无量劫来留下的污垢，就这个道理，就是说你流转这么久，你这个妄想已经养得又肥又壮，然后你想要你今生的短短时间去跟无始的妄想去拼搏，因为你今天没有把心带回家，你就会把妄想当真嘛，你就站在一种对立的角度嘛，我跟你拼了，好，后果不堪设想，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你把心带回家，从家的角度来看妄想的时候，达妄本空，知真本有，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面对妄想，那就不可同日而语啊，那这样是势力就逆转了，你是主动权，他是被动，他是希望的，所以你这个大乘经典不学习啊，你很吃亏啊，因为你永远在生灭因缘里面打转啊，就是说作为乞丐让日子过得好，虽然现实生活来说很重要，但是回家也很重要，两个都很重要，开显心性跟忏悔业障调伏烦恼同等重要。 但是最好是站在心性的角度来面对烦恼障、业障、报障，而不能站在，所以唯识学站在阿赖耶识的角度来处理阿赖耶识，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时间要拖得很久。所以真如缘起是最什么好，它能直接回归到你的本来面目，来谈缘起。啊，就是说你现在做梦啊，是暂时的，啊，你要站在觉醒的角度来面对梦境，不能站在做梦的角度去处理梦境，那就惨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动观、见观两个都要同时操作。啊，好，我们今天上到这儿。